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六章，今天我们从第十节读起。前面我们读到以斯帖第一次宴请王和哈曼，以斯帖尽心尽意的伺候，让王心中十分的欢喜，以至于再一次问以斯帖说有什么要求，并且承诺就是王的一半也必成就。以斯帖却不慌不忙回答说，等到明天第二次宴席的时候再告诉王。这里的多等一天很有属灵的智慧，这就给了神运作的时间。神果然是不误事的神，就在那天晚上神就开始动工。神先在哈曼身上动工，让他连夜赶造一个75英尺高的木架，要吊死莫迪改。王是神做工的第二个对象，神让王睡不着觉，请史官来读历史，才发现莫迪改有功而没有被赏赐。而第二天清晨，这两个一夜未眠的人碰面了，王就先开口问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该怎么样待他。哈曼认定了王所说他喜悦尊荣的人就是自己，因此就照着自己心里所要的完全的告诉神。我们就来到了第十节，王对哈曼说，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。王回答的这番话是整本以斯帖记中最有张力的经节。我们看见哈曼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空中楼阁，高得不能再高，就在王的这一句话中一下被摔到万丈深渊。原来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，如果是别人，我或许还不会这么痛苦，万万没想到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竟是我一心想要除掉的莫迪改。当王提到莫迪改的时候，特地加了一句犹大人莫迪改，原来王也知道他是犹大人。那我之前设计陷害犹太人的计谋是不是已经败露了？相信这个念头在哈曼心中转了几转。这时候的哈曼完全没有底气了，还听到王吩咐要速速将衣服和马照我所说的赐给莫迪改，并且最后还加了一句，凡我所说的一样都不可缺。莫迪改万万没想到清早来见王，本来是要求王准他把莫迪改挂在他所造的木架上，居然王劈头一句就把整个事情翻转了。哈曼的脸色一定十分难看，当然王还没有察觉哈曼心情的急速转变，因此王说话的语气和态度还是那么的从容和笃定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幽默，神先让哈曼自我膨胀到了九霄云外，接着用王的一句话把他打入万丈低谷。在这么急速转变的情形当中，他还不得不陪着笑脸回应尊旨，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接着十一节，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，使他骑上马，走遍城里的街市，在他面前宣告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。这里哈曼就是那个王极尊贵的大臣，他要来伺候莫迪改，莫迪改是王喜悦尊荣的人，因此哈曼帮莫迪改穿上了王的朝服，事后哈曼骑上王的御马，他还必须在马的前面牵着，并且走遍了苏珊城的街市，嘴上还必须喊着说，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。城里的人应该都认识哈曼，许多人也知道哈曼向来痛恨莫迪凯，因为莫迪凯不向他跪拜，而现在却在众人面前展示莫迪凯得了尊荣，而哈曼成为侍候莫迪凯的人，这让哈曼真是羞愧，他要带着这样的羞愧走遍了苏珊城的街市。接着十二节，莫迪凯能回到朝门，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。莫迪凯在众人面前得到了尊荣。我们说过，从属灵的角度，莫迪凯就预表圣灵，也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有一天都要向众人见证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最优位的地位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做主掌权的。而哈曼呢，预表我们的肉体，肉体都要悠悠闷闷地蒙着头回家去了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本来就应该暴愧蒙羞，高位本来就不应该是他的，他是用奸诈的诡计从愚昧的魂中取得的。现在神开始动工了，圣灵得了高位，肉体羞愧蒙羞，这才是圣灵和肉体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的位置。接着我们看哈曼回家之后的事，十三节，将所遇的一切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，他的智慧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，你在莫迪凯面前死而败落，他如果是犹大人，你必不能胜他，终必在他面前败落。他的妻子和朋友们都是事后诸葛。在第五章，当哈曼在自己的虚荣中膨胀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人讲真话，甚至于在五章十四节还建议他搭一个五十肘高的木架，好把莫迪凯挂在其上。现在他落魄了，他失势了，而落井下石的也是他们。不过他们有一句话没有讲错，他如果是犹大人，你必不能胜他，终必在他面前败落。犹太人是神旧约的选民，神保护他的选民，当选民顽梗不听神的吩咐，神自会管教，但管教是有限制的，是受节制的。像哈曼这样动不动就要灭人全族，这神是不会同意的。哈曼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，向他的朋友妻子倾诉，也没有得着他们的安慰，就在极度沮丧的气氛中，十四节，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，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。原来事情还没有结束，第二天宴席的时候到了，王就差了太监来吩咐哈曼赶快去赴宴席。这时候哈曼的心情真是忐忑不安，他所仇恨的莫迪凯居然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，甚至于王也知道他是犹太人，自己之前构陷犹太人的计谋是否败露了。他听说王后以斯帖和莫迪凯关系不错，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王后以斯帖会不会帮我说话？哈曼从清晨兴奋地去见王，想要求王的旨意把莫迪凯挂在他所建的木架上。现在剧情急转直下，莫迪凯高升了，而自己降卑了。他刚刚伺候了莫迪凯，现在又要赴以斯帖的宴席，事情会怎么样发展呢？第六章就停在这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，我们身边都会有几个哈曼出现。每一次看到他们那趾高气扬的样子，你的心中是不是也经常愤愤不平，觉得神好像没有替你出头？ 你读到哈曼和莫迪改，一个降卑，一个升高，你心中一定暗暗叫好。如果你身边的哈曼还没有被打败，我就把诗篇73篇送给你。这是一篇亚萨的诗，一节到三节可能就说出你现在的心态。他知道神是恩待以色列清心的人，而至于我呢，我的脚几乎失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见恶人和狂傲的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有多少时候我们会向神呼喊说，主啊，你不为我伸冤要到几时呢？当你还在环境中的时候，看到你身边的哈曼们，他们的情形就像第六节到第九节所形容的，骄傲如链子挂在他们的头上，强暴像衣服遮住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人心里所想的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而你再看看你自己的情形，你真的为自己打抱不平。那就在12节到14节，看哪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没早晨受惩治。在这样极端的对比之下，你真的不明白，你就来问主。这就在16节到19节，我思索怎么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是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这果然是哈曼的写照。原来神让他们享平安，享丰盛，享虚荣，是神特地把他们安在滑地，要让他们落入沉沦之中，转眼之间他们就要变得何等的荒凉。而只有当你进到圣所，来到神面前，你才能够看清楚他们的结局。最后就带下来你自己向主的悔改。在22节到26节，主啊，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样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。虽然我们愚昧，我们无知，但神仍然与我们同在。在我们与神亲密的交通中，神让我们看到恶人的结局，因此我们就向神发出一个呼喊，除你以外在天上唯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接着你就认识了，原来这个哈曼就是你的肉体。所以26节你说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你的心就是你魂的主要部分，连于肉体的时候，你的心和肉体就一起衰残。但当你的心转向神，你就从神那里得着能力，神又要成为你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悔改之后所得到的光景，就是罗马书8:6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体贴这个字原来的意思，就是把你的心思放在肉体上的就是死，把你的心思放在圣灵上的就是生命平安。我们的魂是能够做选择的，当你选择与圣灵站在一起，你就得着生命平安，当你选择顺服肉体，结局就是死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我们带到圣所，让我们与你有亲密的交通，让我们真的认识肉体的结局。肉体本来就不应该在我们身上有地位，但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就体贴肉体了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的心思必须置于灵上，才能得着生命平安，才能从你那里享受永远的福分。帮助我过一个体贴圣灵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